哎 ，NC 宇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婆王，
我是老郭。
这一期呢，我们依然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田院士。其实呢，不是又请来了，是我们一直在录到这一期了。其实上一期的时候呢，那个结尾的时候，这个老公王就提了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田院士平时怎么做实验的，都是比如说这个果蝇这么小，你是怎么做切片的？你平时都是用什么这个显像手段来进行研究的？所以要不然今天田院士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你们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是除了养养苍蝇、养养老鼠，你们都
田院士
还要干啥呢？
主要是养鱼
啊，养鱼啊，不好意思，养鱼。
嗯、对，
你先讲讲这个鱼，这鱼是什么鱼？是小金鱼啊，还是、那个、
怎么着？你还要养大马哈鱼啊？回家接着吃、
啊。大马哈鱼啊，比如说你
什么鬼？
还是说你比如说你实验室专门有一个就是鱼缸啊，什么这种、
嗯？
是养鱼池啊，还是鱼缸啊？还是
这次这个话题就是终于到专业
了。自己的专业了，
前面讲到
就是超纲问题。
最后发现田院士其实是水产专业。
其实前面的话题当然就是自己的一些见解，因为也之前也做过类似的，然后也看过类似的文章，也比较关注。然后这个就是关于实验这块，我们鱼的话就是我们斑马鱼，它实际上是一热带的一种淡水鱼。它这个成年的鱼的话大概有3到5厘米长。
那不长，就是
小热带鱼。
对，
是不是就是那个三角形的热带鱼啊？
它其实跟很多的还是不一样，它长得其实就跟我们那个鱼的形状，正常鱼的形状是一样的。
嗯嗯，
就是它比较小。
嗯，
然后它这个在就是幼鱼的鳍，它实际上是透明的。
嗯嗯，
就是比较便于拍照，实际上它是有这个黑色素的，但是素比较少。
就长这个样的。
嗯嗯嗯。
然后它这个就是早期发育比较快。
嗯。
它并且是这个体外发育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卵胎生。
嗯。
它是产卵在体外发育，然后它这个从一个受精卵到一个鱼的形状，大概就24小时到48小时。
啊，48小时就长，
就一个鱼的形状，就很快。然后，所以这个你在看那个，不光是神经啊，还有心血管的一个发育，实际上是非常容易的。你可以把它一直放在镜下，然后去，假如说你特意的这个一些marker， 然后用那个荧光去进行标记，然后它然后发育的过程，它这个怎么分类啊，或往哪块走啊，怎么迁移啊，就非常容易。
就你能看见一个神经在我们那长。
对，然后我们拍的话，一般都是用这种显微镜，就是
高倍速的，
就荧光显微镜。然后的话，它是像我们常用的话，就是有这种，就是有以这个汞灯啊作为这个，或者什么海灯啊作为光源的，
激光的，
对，
就是激发光的光源。
对，还有一种就是用激光去作为激发光源的，像我们常用像什么康波克这种，其实就是激光
共焦的那个，
对，共聚焦型。
共聚焦型。那问题就是，那你们拍的时候是什么？是这个相机，或者说这种探测器连续拍照吗？连续拍24小时。
对，然后实际上它是我们常说的这个 live imaging 就是，它是根据你的需求来设定这个拍的这个
频率
的话，
嗯，
你像我们如果在拍发育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有可能你半小时拍一次就行了，就是你相当于你拍完后，然后这个半小时后，然后再拍一张，再拍一张，连续拍24小时。
但是我不懂啊，这个鱼它是会游的呀。
对，所以因为它真正会游的话，它实际上是2天以后从那个出来后，它会这个慢慢动。其实真正它开始这样自由自由游的话，应该到3到4天。
啊，等于说其实你们之前这个24到48小时拍的所有照片，其实都是静止的。
它是静止发育的，但它有时候会翻转，所以这个时候为了这个拍的话，我们可能会把它进行固定。固定的话，我们像你就举个例子，像我们拍这个活鱼的话，要拍4天或5天的鱼的话，我们会对它进行麻醉，
嗯，
麻醉后它就不动了。不动化，然后把它放在软熊里面进行固定，然后再进行拍照。
那鱼麻醉以后是什么样？是肚皮这么横过翻过来吗？
它麻醉后，它不会翻，它就是那样在里面，
就静止在水里面，
对，
竖着。
对，然后
睁着眼睛闭着眼睛。
鱼它是没有眼睑的，就是它眼睛就是一直是那样的。
鱼是没有眼睑，是睁着眼睛。
然后就是说，
那你们怎么麻醉呢？
我们用的是那种用 tracking， 就是一种化合物，对，就把它加进去，然后它可以麻醉，
就加到水里面，
加到水里面就行了。然后麻醉后，然后它这个放在琼脂里面，
放在什么？
软琼脂里面，
软琼脂，
软琼脂，对，软琼脂里面，然后进行拍照，然后给它，然后这个软琼脂，然后它可以固定鱼的这个，你可以让它鱼肚子冲上，或者冲下，或者侧着，这样都可以的，就根据你要拍的部位的这个需求，然后给它再加上你这个就是培养，不是培养液，就是鱼的，我们这个实际上是一个一定渗透压的一个溶液，
就保持不让它死掉，
对。然后能拍很长时间。其实拍照这块因为都是光学，假如激光你肯定要进行就是激发嘛，就是有时候你拍照你肯定也不能选择高频率的一直拍，或者曝光时间很长，因为光它是光毒性的，
会对
什么叫光毒性的，
光毒性的话就是它光它不是会转化成能量吗，就是假如你用光一直照，用激光的强光一直照，它这个细胞可能会死掉。
那就是把鱼烤熟了呗。
鱼烤熟还不至于，但是它那个区域，因为我们的视野会比较小，然后这样的话，它就那种细胞会有可能会死掉或这样。
就是、哦，我以为是来。
时间久的话，它整个鱼，像有时候我假如说拍的频率很高，然后两分钟一帧，两分钟一帧，如果你拍个十小时，鱼可能就死掉了。
那你们激光用的是什么？就是连续光，就一般那种像激光笔一样那种连续光吗？还是说是
我们激光器应该是连续的吧？
就是连续光。
这个因为我们不是，就那个显微镜不是我们自己搭的，我们自己搭的也是找工程的搭了一台，就是就它那个扫的频率更快，然后视野更广，但是分辨率是上不去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你分辨率越高的话，你的这个
视野就窄了，
对，然后你的频率然后也会比较慢，你分辨率想下很高的话，你肯定也
三选二，
对，可能他就是这么选的，所以现在他们也有在做一些高分辨率的，但这种情况下他很难去做一个活体的，就是要么肯定要固定啊或怎样的，
这些鱼就跑了就找不到了，
就是有可能你就看不到你想看的地方，你要切片要做得很薄啊或怎样的，然后鱼的优势在于就是它发育比较快，然后它是一个透明的，然后
对就是说这个透明的，比如说刚才我也在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它虽然是透明的，但是它还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 3D 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对，
那这个时候你拍出来以后，你看到的实际上还不是一个这种三维的这样的一个图像，还是一个
对
一个二维的表面的图像，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会将这个层扫，假如你想想它有这个一毫米厚，我们把一毫米可以扫成
就是共聚焦的这种显微镜，
给它扫成很多很多层，然后你再用软件进行重组，它就是一个 3D 的，你就可以看你想要看的位置，这是可以的。然后这块的话就是在神经发育这块的话，因为它透明比较小发育快，所以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型，你可以拍活体的里面的话，但是你鼠里面的话你就比较难拍了，当然现在随着技术发展当然也可以进行实现，但是想一想其实还挺难的，你想它是胎生并且是在肚子里面，
那就等于说它的实际上发育的这个时间本身就很长，
对，然后它这个是在体内的，你总不能把母鼠肚子剖开给它放小镜才能拍吧，然后
但是我知道他们有做那个就是拍这个小鼠的这个脑部的这个实验，他们做那个荧光的，也是类似于荧光的这种的。
对他们看，
他是把那个小鼠脑袋上打一个洞，然后放进那个光纤进去。
那个是做这个，也可以做这个，就是光控，
就
光传学，
也是可以做光遗传学这些的。
他们拍照的话，他们可以就是说，给头上打一个洞，就脑盖骨那打片，然后贴一个膜片。然后可以进行一个镜头可以放上面，然后进行拍照。这个的话，他们常用的叫双光子，或者多光子，因为它这个相比于我们常用的这个
可以拍的更深一点，
它拍的更深。对，然后这个是一个优势。然后它的分辨率确实跟感光构比是差一点点，但它拍的很深。所以对于小鼠的脑袋来说的话，它确实是一个。就很必备的，你要拍那个脑袋的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影像的话，然后还 还是活体的话，它是这样的。但像如果你不需要拍活体的话，你可以把脑袋拿出来，
嗯，
进行切片啊，
进
行
切片，
对，
对，
然后可
以。所
以
现在像你们这边就是这个，就是尤其是，像你们汉姆霍兹所的话，对我知道的，现在最吸引人的这个医疗显像的这个技术，肯定就是这种活体的这种研究，甚至于就是说，大家想的是说，甚至于不需要在你脑袋上开一个，在小鼠这个脑袋上开一个洞，或者直接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像光纤一样的这个东西，直接顺着血管啊或者什么就进入到你的这个体内，然后进行。
其实这个他们，我们所因为有一个专做医学影像的，
对，
他们在做一些就是像什么像光声啊这样的，就类似的一些成像，他们做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没有创伤的，然后直接可以，也不用就是这个，
不用做切片、啊、
对，不用做切片的，然后可以拍，然后可以拍活体的，
嗯，
这样的话、
嗯，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它会有个问题，就是分辨率肯定是跟光学的肯定是没法比的，
对，
但它就是它的优势就是。它没有创伤，你也不用进行切片，就非常容易检测。
就实际上是更接近实际的这种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不是说人的，就是说这个生物体的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活的一个生物体的一个。
对，因为你很多时候你把它拿出来进行切片以后，这一阶段的过程，实际上是你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
对，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对，有可能你有些信号的话，有可能在你这个初次动物或者怎样的话，它有可能会丢失。
那像你做鱼的话，你也做，你还做解剖吗？还是说你只是通过这样的这种活体的这种观察？
我们其实比较多的话，就是因为如果你有特定的这个转基因的，就是你可以标记特定的神经啊，
嗯，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但能做活体的肯定是做活体的，那它更真实，然后你也能看到的最直观。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肯定，假如说你要标一类细胞，但你没有特意的这个转基因的，没有标记，那我们肯定就要进行染色。
嗯，
染色的话呢，肯定把它就要麻醉，然后要致死，然后把它要固定，
嗯，
然后进行用抗体啊这种染色，然后去看。
那像这个像你们这个鱼的话，其实是用什么样的这种解剖方式？比如说是
鱼的话，
还是
因为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染的是这种就是是小鱼，
嗯，
所以这个它染色的话，我们常用的这个手段都可以达到了，就不用进行切片和解剖，
就不用进行切片。
对，然后你拍照的话也可以达到你想要的这个要求。如果你真正需要切片的话，我们是有它一个专门的一个切片机，
就把鱼放进去，
它把鱼可以包埋，你要包埋，
嗯，
你要包埋的话把它要固定，
嗯，
然后再进行切片，切成片后，然后再进行染色。我有，当然我也看到过有一些实验，他们做这个就电镜重构，那工作量相当的大。
那就是说，就是这个所谓的冷冻电镜了，就是把这个鱼给冷冻起来，然后进行切片，然后拍电镜了。
对，然后再重组，
然后再把它进行重组。
对，这个工作量非常大，但是它的这个信号都是最真实的，就是最直接的。
那它还是把它冷冻起来了呀。这个是
冷冻起来，但是问题是它这个结构啊，然后它这个跟你，因为它的分辨率很高呀、
啊。它分辨率是
很高的。所以你光学显微镜看到的这些东西，有可能在它下看到，有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工作量很大。他们说他们当时切了神经的某一片区域，他切了800张片子，是哈佛那边，哈佛医院那边一个组。
就等于冷冻电镜这个技术，实际上是给你们的这个生物学研究带来了一个就是新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维度，相当于，或者说是一个更强大的这种研究手段。
对，它可以把你很多东西就是看了就是非常的这个直观了，因为你光学显微镜的话，它的一个局限就是它的分辨率实际上是有限的。他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个，就是几十个纳米，
可以做
几十个纳米，对。但是我们实验室用的显微镜的话，它分辨率大概就在200个纳米，到300个纳米，
那就还是传统的那个。
对，传统的这个光学，你超分辨的话，不是每个实验中搭得起来。
对，超分辨的话，你还需要这种特异的这种荧光蛋白啊什么这些东西。
对，然后
做的那个。
Stephen Hale
对，
他前几年拿诺奖的那个，
我知道，他周三在我们那做报告。
下周三
有没有接着跟你说，我和漂亮的索菲亚公主一起吃晚饭？
嗯，是吧？
有。太说了是吧？
说了吧。
我当时没有去，我当时还没有到了，但是我一个就是一个朋友，然后说， 前面讲他就是跟那些公主啊皇室一块儿吃饭。
有没有是，哎，
就是他好像，到处都会讲这个东西。
哎，只要是男的讲的，好像基本都会讲
的。就是莱曼哈勒他的这个演讲基本上已经有固定模式了。
对。
先来介绍一下我和漂亮的索菲亚公主一起吃完饭，然后呢给别人展示一下我的电竞下面做出来的这个
有多厉害。
哎，他说我就觉得好看啊，我就需要给别人看啊。你看你们做出来的这个一大坨呼噜吧唧的蛋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看我这个多漂亮啊。
他就说我不是想鄙视你们。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漂亮啊。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种技术不是每个实验室都能有这个机会有这样的条件，所以就是说当然电竞的话但也不是每个实验室都有，但是就是这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然后这个技术然后也比较成熟，然后它的分辨率更高。因为你超分辨的话目前为止他们也在尝试着做这个活体的，活细胞的。
对，
因为你活细胞跟死的分辨率你可以达更高，它活的话分辨率肯定会差一点，但他们现在也能达到这个，那天看好像20个还是多少个，还是100个纳米的活的，可能就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然后但电竞的话它就能直观的看到你这个原始的结构，就不是说我给它荧光染色后看到的。
对对对，实际上这也是这个超分辨的一个
对，然后
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就是
然后就是说我电竞看到的就是这是一个细胞器，它有膜结构或高尔基体或核糖体，它就能看到这些东西。然后假如说你要看某个蛋白，你只要给某个蛋白的一个抗体后面连一个金的一个颗粒，然后你染上以后，然后再看，只要有黑点的，就金颗粒它肯定是不能穿透的，所以它这个会有点，然后就是黑色的点在上面，你就知道啊，这地方应该就是你的蛋白表达的地方。非常直接，哪个细胞器咱都可以数，可以看哪个细胞器哪块儿，就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能拿东西去做一些实验的话，进行验证的话，它就像那个金标准一样。所以当时又回到就我之前提到那个做姿势的那个男作家们，在姿势里面的研究，其中一个标准就是啥？电竞，你要能看到那个双层膜，然后因为它会有个双层膜会裹这个，
就是细胞膜，
它不是细胞膜，就是它类似于细胞膜，但它细胞里面的一个双层膜结构，它可以包裹这个损伤的这个线粒体啊，或者损伤的内质网呀，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蛋白聚集，它会裹着它们，然后进行清除。
是那个细胞膜和细胞核中间那个通道是吧？就是那个核孔上面那个通道上面。
哦，不是，就是核孔那个通道的话，它是另外一个结构，就是它是这个核孔那个转运的一些蛋白啊，或者 mRNA 转运出来这些东西，就是说它那个自噬的那个东西，就是它实际相当于是另外的一个机制，它在细胞里面，
细胞质，
就是它不是从核里面，它在细胞质里面的某个地方。但有些人说这个膜是从高尔基来的，有些人说这个膜是从这个内质网来的，但也有人说它是从某个地方生发出来的，然后它开始，但有各种假说，就是说，但我们现在不考虑这个膜是从哪来的，就考虑这个膜它是干嘛的。就它是裹一个损伤的线粒体啊，或损伤的这个内质网，还有这个不能降解的这个蛋白，然后进行清除的。就是这个结构它非常的这个就是
清晰，
对，容易辨认。但你荧光显微镜的话，你看它就是一坨，
看不到的，
就一坨
啊，它有这个点，就证明它，哎，它有这个现象。但你要必须拿电竞看一下啊，它确实是一个双层膜结构在裹一些东西，证明啊，它是一个，就这是一个金标准，就是只要你有这样的结果，它啊，就你的数据是可信的。
嗯，
因为你其他东西它有可能，它就是假如说荧光，它有可能有其他刺激，它有可能这个蛋白不稳定，它聚集啊或怎样，它都有可能。所以就是说，这个实际上电竞就每一次电竞的这个出现，不扫描还透射电竞，它都拿了诺奖。
嗯，
实际上它是不光实际上是不光对我们这个生物学科，它其实在很多这个学科它的一个发展，它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是，
所以生物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它是依赖于其他学科的，
物理学，
对
对，物理啊、化学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程啊。
嗯，那我还怎么再回到你这个鱼的这个上面来，就像你们比如说做基因修饰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手段？你是直接在鱼的这个受精卵或者说是它这个卵子的这个阶段就把它的这个基因的修饰基因就打进去吗？还是说是？
对，因为那个我之前也是做鼠的，其实做鼠的话跟做鱼还是有很多是类似的，就是但是它也有不一样的。鱼的话相当于说比较好操作，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做两种，一种是给它过表达，一个稳定过表达，还有一个瞬时过表达。假如瞬时过表达的话，就是说这个鱼它就是这段时间会表达，它如果生下一代的话它会没有这个东西。
嗯，
假如说你要刚刚过表达一个 GLP 进去，然后你就直接给它瞬时的话，你就给它把它这个 GLP 的这个 mRNA 给它注射进去，它在
就是直接就是通过
注射，对，像纤维注射，注射在一细胞期，就或二细胞期。
是什么叫一细胞期呢？
就是受精卵是一细胞期，然后它会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就这样。
对，
我们一般都选择在一细胞期注射。
嗯，
它时间大概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
但那个注射进去之后，它是什么？它的这个DNA 就自动连上去了，还是
没有？就是这块会有两种，就是我说的顺势的话，我们注射是 mRNA。
嗯，
所以它不会整合到基因组里面。
嗯，
它然后它就顺势表达了就可以了。如果你要
就是说我只要是有一段 DNA 的这个编码进去了之后，我不一定和你自己的那个发生任何的这个 connection， 我就可以在蛋白上面进行一个表达。
我们主要是 mRNA，
嗯，
就是真正就是要展示一个要出现一个蛋白的话，它是需要从 mRNA 进行编辑的。
嗯，
就我们体内的话，就是一个细胞最核心的东西，它不是 DNA 吗？它 DNA 先转录出来这个
mRNA，
mRNA 然后再翻译成蛋白质。
嗯，
就是我要顺势表达一个东西的话，我就把这个 mRNA 在体外，就是我们有各种试剂盒，在体外把这个 mRNA 翻译出来，然后给它注射进去，它会利用这个细胞里面的这种什么核糖体啊，这种转录这个 RNA 这种，然后给它进行转录，转成蛋白，这个就是稳定的，这个跟基因组是不发生关系的。
那它原来的那个基因组，它自己不会通过 RNA 再进行一次表达吗？
它可以啊，它会，它不影响的。所以一般我们这种表达法都是表达我们就不知道的，或者就是一些标签啊或什么样的去表达的。
嗯，
还有这种就是瞬时的，就是它不会传代的。然后，
那这个它在之后生长当中也会一直伴随着，一直
产生吗？这个是根据不同蛋白的这个性质来决定的。有些蛋白它有可能它就表达一段时间后它降解了，它就没了。
那这个 mRNA 它也有存活的这个时段吗？就是像
它后面会降解掉，所以现在很多做基因治疗的，你像特别是基因编辑这块治疗的，他们其实就是在针对这个 mRNA 进行这个编辑，因为它不会遗传啊。
嗯嗯嗯，对，
因为对基因组进行的编辑的话，它有可能会遗传。
但我不懂的是说你，
特别是体细胞这个基因组编辑。
但是我不懂是因为 你
不是体细胞，这刚才说错了，刚才这个
就是
胚胎
一级细胞，
胚胎这个编辑，它会
的那个。不是，但我的意思就是在，比如说我进行一个 DNA 治疗也好，对吧？我已经是个人了，我这么多细胞，你一个细胞里面给我打这个 mRNA 吗？还是？
嗯，不是，这个的话其实，涉及到治疗这块儿，其实，假如说一个病的话，那肯定是要在母代的时候，它产生子代的时候，它在这个时候就进行编辑。所以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做鱼的话，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基因进行修饰，我们给它注射的这个鱼，我们叫 F1， 不叫 F0， 给它会注射，它这个东西会去编辑那个基因。
嗯，
真正我们要筛到编辑的那基因的那个鱼的话，是在下一代。
嗯嗯，
那这个就不是瞬时表达了，这是另外一个。
这个就稳定了，
这就稳定了
，对，稳定。在下一代里面，然后它会有一定的概率，因为有些可能没有的，因为你编辑那个东西，它有可能在某些这个，假如它是条母鱼的话，它会产生的肯定是卵子，它有些卵子里面它没有被编辑，有些是被编辑了。
嗯，
所以我们把它进行跟另外一个雄的，然后进行杂交的话，它会产生的子代里面，它会有一部分是携带编辑的，一部分是没有携带编辑的。我们把这个携带了这个被编辑的这个， 然后进行测序，就进行测序，然后发现它啊，它是这个有突变，或者说达到我们想要编辑的这个状态，然后再进行这个，就是找两个就是一样的一个雌一个雄的，然后进行那个杂交，然后它会有四分之一的概率，就是这两套染色体它都是被编辑的，然后你就拿到了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做这个像什么特别是做这个基因敲除或基因这个脑回应，就是常用的技术的流程是这样的。它一般周期的话一般是半年，因为鱼的话它从小鱼长到这个可以产生卵或这个下一代的这个时候，它一般是2到3个月。
那等于你做一次实验的话，基本上就要至少半年时间。
就你要做一个品系的话，假如说一个基因编辑的话，你是需要至少半年时间。
所以那你们比如说，
那实际上你发文章的话，基本上一年能发出一篇文章来，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还是怎么样？还是说你同时在做
几个批次的鱼一起养啊？
但
是
其实我们上一旦你有这个品系的鱼的话，你做某些实验的话就比较容易，每次你只要去做就行了。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你敲一个基因你就发篇文章，对吧？你要这样的话，那一年你能发很多文章。
不是，所以那这样
没有意义。
就回到那个问题，就是在于就是你们的实验课题是怎么定的，你们定了这个实验课题之后是怎么展开你的实验手段的？
就是假如说，
就你们一般研究啥？
假如说我要看那个神经那个再不再生，然后首先我肯定要有这个神经标记的一个鱼，然后我然后要看哪些东西可以影响它这个基因那个再生，
就等于
说 ABCD 好几个基因把它挨个敲掉，然后再看它会不会再生。它再生的时候你要看它这个跟哪些东西相关啊，然后你要看它是不是跟它周边的这个果它这个死亡细胞相关啊，还是跟它这个macrophage 啊相关啊，你肯定都要有相关的这些转基因的这些鱼，然后还要进行杂交，然后它们都要携带相关的标记的。有可能你要需要三种色，一个带绿色的，一个带红色的，另外一个带蓝色的，或者带什么其他颜色的，然后进行影像分析。但有时候也要做一些什么生化分析，但这个我们实验做的比较少。它大部分情况都是影像，就是看一些
拍照片，
对，拍照，然后你标记不同的东西，然后进行敲相关的基因进行敲除啊，然后相应的这个细胞啊进行标记啊，或神经进行标记，这样的。所以它一个课题下来后，然后再加上你每次样本量，一般我们都在至少8个这个重复样。
那你一般做一批鱼，做一次这种实验，大概需要多少条鱼呢？
我有些的实验的话，要上100条鱼，有可能就是你需要。
那等于说，实际上你需要差不多养400条鱼，才能筛出这差不多100条的这个你需要。
对。假如说有些实验的话，你就需要很多，但是这个又不是一次做的。假如说你这次，假如说你做10条，下次你再做10条，下次再做10条。
那它的这个生长周期不就不一样了吗？就你这10条，你如果你是同一批次，
所以我们同一批次，我们肯定是同一批次里面，你突变的做，还有正常的做，然后比较，下一个也是正常的和突变，它里面会有正常的，会有这个不正常的，会有。所以每次做实验的时候，两个要一起做，你不能这次做正常，下次做不正常的，这个是不行的。
那像这个鱼的这个杂交，你们是怎么来做呢？这个
就是其实很简单，
你负责把就是这个
把它们放在一起，
这个公的鱼和母的鱼放在一起，然后
其实正常情况下，它们都是在一块养着了。正常下它的也要养了，它跟小鼠不一样。小鼠正常情况下我们是要进行分笼的，小鼠的话就是你一个雄一个放雄的一个放雌的，然后你让它交配的时候，就前天把它两个放一起，
它自己就交配了。
第二天早上你去检查看它是不是交配了。
那你怎么检查呢？
这个小鼠的话它会有这个它会有一个生殖栓，然后这个你是可以检测的。
那像鱼呢？就是
鱼的话，你就看它有没有产卵
啊？就它 OK。
对，鱼上是一样的，因为鱼它有个缺点是这样的：如果你如果就是假如说你一个两个鱼进行交配后，交配的时候，我们一般就是它上是一个槽子，它是中间其实上有一个隔档，网格一样的鱼在上面，它产卵后。那个卵会掉下面去，但鱼不能到下面去。如果鱼都可以到下面去，鱼会把鱼卵会全部吃掉。
吃掉的，
对，它是可以吃掉的。
就等于说你们是看它下边沉积的这个，
对，
有没有？
然后你还要收集后还要看了，因为它有些有可能就是 雄鱼，这个有可能精子有可能不行，就是它雌鱼产它产下了，但它上不能发育呢。
对。
然后你会看到它会就是第二天会看到它就是死掉了，就是就没有发育就变黑了，就死掉了。它有这种情况，就有可能它就是。
那等于说你的鱼缸里面就一定要非常干净，因为你下边不能有一些比如说你怎么
就是
鱼的这个粪啊、
就是、我们
排泄物啊。
我们这个鱼缸养鱼跟我们这个进行这个鱼交配的话，它是两个东西。我们鱼养的时候，它是在一个水和循环的一个系统里面，就一个地方进水，一个地方出水。
嗯。
然后它这个水肯定都是经过处理的，然后温度、湿度都是里面控制的。然后我们真正要进行交配的鱼的时候，我们是有专门特制的这种缸子，然后小都是挺小的，然后有特制的这个水管，你给它注水，专门会把鱼然后捞进来放进去，然后第二天然后写好标签，第二天过来看就行了。
然后它这个鱼就自己这产的卵就掉到这个缸子下面了。
对，然后你进行收集行，你把鱼然后拿出来，把网拿出来，下面直接收就行了。
那这些受精卵你们怎么就是还是把它筛选一遍，然后拿来进行基因处理？
这个的话，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肯定是需要你某些神经标记的，因为影像的话你要看嘛，所以我们肯定会在它两天或三天的时候，在这个就是荧光显微镜下。这种提示荧光显微镜下看一下，它是不是带了这个特异的荧光标签，比如说绿色的或红色的标签，有，把它然后留下来做实验。没有的话，那肯定就
啊，就是在这个怎么讲，在这个母鱼细胞里面，你做了这个基因的编辑之后，你这个编辑的这个东西本身它就是带荧光的。
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给它插一个荧光标签进去，
然后相当于就是它的子代只要有了这个变异，它都会就有了这么一节这个 mRNA 的、这个、
对，不是 mRNA， 这个时候我们是在基因组上编辑，就是我们会、
就相当于是
我们画一段，假如 GLP， 我们画一段 GLP 这个基因，给它通过脑可印给它插到某个基因的后面。
对，那它这个怎么粘上去呢？
这个是它自身的这个就细胞里面它这个 DNA 修复的时候它会自己会修复，
就只要是它检测到有一段代码，它就自动的把那个代码给你自个儿连起来。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它这个涉及的就是这个基因重组的一个问题。然后实际上就是我们常用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假如说我们把这标签插进去，
嗯，
我们会在这个基因的后面这块给它打制造一个缺口，是就是就比较火的这个 CRISPR 一个技术，
嗯，对，
它会识别这个区域，它
有之前那个，
对，它有个靶向能够识别这个区域，它酶会进行切割，这块有个缺口，然后我们在一个脑核印的这个 donor 里面，我们也会做一个类似的一个缺口，然后这个缺口加好，我们也可以就不用这个 donor 做缺口，就给它做一个同源重组臂一样的，然后它这个有同源序列，跟这个缺口的两段同源有同源序列，就同源这个序列是一样的，然后它会在。细胞本身自由的这个同组酶的情况下，它会进行重组，这个基因然后会插进去。
嗯，
是这样的，
就跟那个之前那个贺建奎的那个技术一样的，
贺建奎他是进行了那段基因的这个缺失。
嗯，
对，我们这个是也有缺失的，也有给它插入的。
嗯，
你插入的话，相当于说就比较麻烦一点，因为缺失的话你就那段缺的话。就是你缺几个它都可以失活吗？
嗯，
但你插入的话你必须那个保证那个
保证它是活的，
它的读码是完全正确的。
嗯，
因为它这个mRNA 到这个蛋白的话，它读码的话它是非常那个严谨的，就它就是这个三个一组，假如你中间多了一个它可能就移码了，读出来的个蛋白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蛋白，就是这样的，有可能它读了多它就终止，提前终止，然后就形成一个短的多肽，有可能是有功没有功能，也有可能就是一个异常的一个功能。其实我们看到的很多病里面，我们看到是蛋白的突变而不是缺失，现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在做这个动物模型的时候，我们都是选择把这个基因敲掉，我们要敲出要基因剔除掉，就这个基因不表达了，但实际上
出问题的都是代码表达出现错误的，就是错位
了。对，但有时候它这个代码，它这个疾病有可能是这个代码某个氨基酸进行突变，然后它导致了它这个有可能折叠构象啊，或有可能它的功能会有异常，导致了病变，而不是它缺失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最好的模型，你就是给它那个把这个氨基酸那个
加一个
这个 序列给它进行这个突变，突变成你要的那个病变的那个氨基酸，然后这会儿再看它功能。这个模型就比较，就更切合于这个你在病人筛查里面看到的这种情况。
行吧，时间所限，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你自己在家养不养鱼呢？其实你现在已经是养鱼的专家了，像你自己在家里面会不会养一些比较更体型更大的呀，或者说是更有意思的鱼呢？还是说你对鱼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太多兴趣了？
不养。其实鱼的话，因为我之前我做像细胞实验，做小鼠，做鱼，也接触过果蝇，就大部分动物模型我然后都接触过。然后我自己其实我自己肯定会愿意养一条狗，我都不愿意会养一条鱼的。我对于就是也不能不能说一点兴趣都没有，我就觉得这个做宠物的话，对它不吵不闹的，养起来很方便，做个宠物观赏看。因为我天天看鱼。然后我也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对啊，那你在家里面养起来不就驾轻就熟吗？比如说你养一些比较高，
但是它不会对你有任何感情回馈，
就是它一点都不好玩就是
会跟你互动。
对，你养狗的话，对吧，你还能玩
儿。
那个最后的问题，像你们这种做完实验的这个鱼怎么处理呢？
对，做完实验的话它会分两种，就是一种的话就是我们的小鱼就很小，然后我们就是它会有一个专门回收的一个东西。就是
那会不会你们实验室里面就很腥啊？
不会的，它那个
太小了，还
它小鱼不会。然后大一点的一个成鱼的话，我们是专门有一个就是收动物尸体的一个
回收的、
对，它是一个冷冻柜。
冷冻柜、
对，动物尸体放那边，他们会集中处理，
就会有专门的这个处理的这个人员来把它给收走。
对，还有就是一般我们实验室的这个动物都是不能带出去的。所以我实验室的鱼我也从来不会说带
回家烤了。
对，也不是会
太小了，就跟芝加哥一样。
对，然后也不会说把带回去放家里养，或者就扔到河里面，不会的。
它这个
一般实验室东西
扔到河里很危险嘛，因为你已经把它的这个基因给错乱掉了，或者说做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实验室对这种都是有严格要求的。
它会数吗？数你做几条？
会，
就是实际上你实验记录会有严格的登记的。
对，这个要说一下，就是其实，在动物这块的话，你做动物实验要严格遵守这个。国家还有当地区的，你像这个德国的联邦政府跟拜仁州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动物法律。然后我们每一这个实验都是要提前要写这个相关的这个
申请
的，人家做哪些实验用多少鱼它都是要申请的，就是要严格按照执行。但是像我们做鱼的来说跟做鼠来说相比较还是稍微来说那么松一点。然后你多做个十条鱼或者做个十条鱼实际上没有太大关系的，但你鼠就不一样了。你多做两只鼠多做三只鼠那就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一个就是像实验室事故了，相当于。
对，因为鼠的话它就是一个
它
更有感官的这个疼痛，像鱼上还肯定是有疼痛的，只是它没有我们有的那种意识。这就是另外一个就叫 emotion 这个东西，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无意识的一个反应，跟你一个有认知的一个回应的一个结合。但动物肯定是有疼痛的。所以你鼠的话你做动物实验你不能虐待它，这个是最起码的。我见过做动物实验虐待鼠的，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还有虐待狗的，这个做就像做药袋啊药理这些东西，这个是我觉得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被允许的。所以这种就是很严的话，你像这边的话，如果你一旦你发现这个没有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或 protocol 去做这个实验的话，特别是在做鼠或猴子或大型动物这一块的话，实验室要面临这个关闭或者起诉啊，这种是很严重的。对，因为毕竟是要做实验，就是我们不是那么圣人，但是就是说那我们要保持一个就是对待所有生物你要平等的这个，
这实际上就是涉及到这样一个伦理的这样一个动物伦理的上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是动物伦理和动物这个福利。就我们讲的就是动物福利，就是你要怎样做动物实验，怎样去处置它们，这都有严格的这个标准。
也是相当于是为了这个人类的这个事业，这个做出了这个贡献和牺牲的嘛。
对，所以它很多地方都会有那种专门那种纪念碑啊，纪念就是像我之前听说在日本就有， 他们就是经验这个就老鼠为人类这个医学实验做的贡献，怎么立一个杯子或怎样。
嗯，
是，其实这种东西大家我们也不用说每个地方都要立一个杯子，就是说大家在内心里面肯定是要保持一种就是
尊敬啊，
对对对，你做实验的时候不要去虐待动物，虐待小鼠啊或者这种动物这种。
因为在早期做实验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科学伦理啊，特别是实验室伦理是到了近现代，就这十几二十年它才逐步发展起来的。因为早期就是包括做认知心理学，不仅是说对动物做实验很残忍啊，就是对猴子呀对狗啊很残忍，连对孩子都很残忍。
比如巴甫洛夫
巴甫洛夫那个算好的了，那个这真的做到好的实验了，就像比如说六十年代那个时候，就是关于这个认知，认知性
干出来，
这个
做各种各样的这
非常对，就非常不人道。比如说，就是小孩让一个五岁以下的小孩就看一个大人在旁边打一个玩具，然后从此这个小孩就有了这么一种心理创伤，对吧？就是这样的实验，它都是发生过的。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对于老鼠、对于狗，我们一点一点，我们的这种容忍度可以往后退，可以往后退，退到最后，那就是变成我们对人都可以这样做实验了。
对，
对，所以这当时就。